我就是一直都在年末的时候会有个习惯，我会回看《请回答一九八八》。
从小的拜年是可以从年初一拜到年初十五，不重样还拍不过来的那种。
就选择权去选择说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跨年，他不一定是亲戚，他也可能是你自己就是已经关系很好的朋友。
所以你的意思是一年365天你们家枕头下面就是有钱的？
有点时差，有点时差，有点时差。东八区，我是文迪，
在维也纳。
我是林珊。
有点时差，
有点时差。
叮叮叮，
开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有点时差，我是此刻在四季如春下面的文迪。
大家好，我是此刻在维也纳的林珊。我们又来，
我们又来倒时差
啦。
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现在呢，你可以在小宇宙的 apps、 喜马拉雅的 apps 还有苹果手机自带的这个 podcast 的客户端听到有点时差，搜索有点时差就可以听到我们了。相信你现在听到我们的时候，你就是知道怎么听到我们了。
然后没有听到的就也没有什么意义。好，然后我呢是要来插播一下固定结尾，因为我发现前几期呢就是我都忘了
我都没有讲。
对，我都没有讲，所以我决定把它提前，以免我又忘了。其实也就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感受，都可以多多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帮我们转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这也是对我们播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感受到的你们最大的支持，好吗？谢谢大家，祝大家就是现在你们听到的时候是在过年啊，就是兔年大吉平安。 OK，
是的。
那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上一期讲的是辞旧迎新，然后但是我们上一期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了辞旧嘛，那既然我们已经好好的跟大家一起辞过旧了，
拜拜，这个突如其来的BGM。
哎，你不要，你千万求求你了，我今天晚上脑子里面会一直回响这个声音。对，
太魔怔了。
对对对，太吓人了。好的，谢谢谢谢海某捞。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打算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迎新嘛，虽然你们听到的这个时间就已经是在新年，就是在中国农历新年的这个假期的时间里面了。对，但是还是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好好来迎个新的，就是对于可能大部分朋友来说，我们这个节目做的比别的播客的节目稍微显得迟缓了一点，但是由于我们就是有点时差，所以我们就是有点时差。
对，本节目即便拖延也是扣题，多好啊！当年取这个名字真是太机智了。
是，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可能你的、我的，还有大家的农历新年的一些仪式感，然后包括说当中可能有一些有的没的仪式感拉满的一些土味习俗，就是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跟大家有一些，因为这个部分互动起来很容易嘛，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告诉我们说你有哪些就是特殊的仪式感，或者你有哪些就是我们提到某一些土味习俗可能跟你特别有共鸣。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是有点时差嘛，然后此刻呢我们依然是分隔在这个世界的两个角落，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可能林珊最近就是可能之前的我还有包括现在林珊在身在异国的那个状态里面体会到的年味不足，以及可能在这些年的大流行时代里面的这个年味不足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
你要相信，我觉得我们的海外用户搞不好更多，因为我每次看后台数据podcast 的播放量是占最多的，所以你大可尽管的说现在身在海外的听众们请你们大胆的写下你在的那个地方你是如何过年的呢。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要畅想一下我们理想当中的农历新年吧。对，就是这个觉得我们今天在 re 稿的时候觉得这个部分让我们两个都特别有共鸣，所以我们就想要就是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如果你能有一个理想当中你想要的农历新年，然后你希望是怎么来过的。 对
对，
就是大概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这些。我们的预告是不是已经做得非常的足够呢？
太不错了。然后然后刚才我说我们想要以一个就是可能问题的方式，就是互相问，然后互相答，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方式来陪伴大家在过年期间，不管你是在路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年，就是一顿跟一顿这个年宝的中间，就是衔接，就是休闲也好，都会比较轻松。好，那我们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我们两个就是互相说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专属于你们家的过年仪式感，以及你现在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过年的仪式感？你要先说吗？
Okay,
还是我先说？
我们分别，我们一个个问题来吧，好不好？好，我们先说
一
下，就是我们的对年幼时光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过年仪式感的画面。好了，你可以林珊先。
好好，我其实关于过年的仪式感画面还是有蛮多的，因为我们家呢是一个我爸爸和我妈妈以及他们的长辈呢都是非常努力的，当时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所以我们家的人口呢非常的庞大。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的过年仪式感一直都是家家户户的去拜年，就是我从小的拜年是可以从年初一拜到年初十五，不重样还排不过来的那种。对，但是在这个当中，我其实以前最喜欢的，给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我现在见不到的，是元宵节的花灯。我其实没有，我刚才是没我这个部分你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也没有写上去，是我刚刚讲的时候，他又突然想到的
啊。
对，
okay.
因为我其实写了很多仪式感，但是很多这些仪式感现在还有，就包括我们一直是在家里，就是在家里做饭，然后回老家的话还是会用柴火做饭，还有包括可能就是祭灶神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种仪式感，这些都有。但是唯独是
神明们，
对，但是唯独我刚刚想到说，其实小时候很喜欢的是元宵花灯，就是那个好像还会自己做，
提着的，
或者是买的，
手提着的，
对，手提着的，有各种各样样式的。现在确实比较少了，这个是
也还有，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不太自己做，因为主要是我们两个现在没有小朋友，没有老师给我们布置这样的课后作业。
Sorry，
然后
小朋友们，
然后、就是、
你们还有是吗？
对，然后就是也有卖的，就是像正月十五的时候，不是都还是有那个什么花车巡游啊什么的。你应该在你们家，就是在你住的那块，
没有，我们现在没有花车巡游了。我刚刚要讲为什么它成为我的刚刚想起来的，我想要说出来的就是，原来我们以前就是元宵是特别热闹的。有那个就像你说的巡游，还有那种舞龙舞狮，还有花灯，还有猜灯谜。现在没有，以前元宵还会有那种，我们那边有那种大的那种工厂，它还会承包就是放焰火，但是现在就都没有。我但是你这么一问我有点不太确定，我觉得它是没
有
的，
就是请去那个白鹭洲公园，就是那个氛围不太对，那个氛围肯定没有说你就是真的像广州地区他们就是像他们什么逛花市啊，然后什么花灯啊，什么文化，他们就是很热闹嘛。然后这一年肯定是这几年会差一些，但是就是每年从初一开始到十五的那个白鹭洲公园里边还是会停满了有七没八的那些奇怪的花车。
因为我的记忆还是停留在我的老家里，我好像很少。
没事没事，反正你今年也看不着，明年吧，明年吧。
扎心了呢。对， OK， 反正这是属于我的过年的仪式感，
比较欢乐的。
对对对对，就感觉以前的过年活动真的很丰富，包括像爸爸单位还会举办那种游园会，然后我们每一年就会趁，因为我的老家其实是没有薄饼的习惯的，然后我记得那个过年的游园会就有点类似于现在厦门人民薄饼中秋，就是会薄很多家用的东西，比如说肥皂啊什么，就是洗衣液。那个时候是我们每年在
初一的时候去爸爸单位组织的游园会，然后就是
嗯
会有各种项目，然后你就可以赢得很多生活用品，
嗯，
就特别实在。
怎么感觉这个比较像闽南地区的中秋？
就是可能中国文化
生活用品
习俗大，
对对对，
就是
大同小异，但是反正就是都是会有这些东西。嗯，对的，挺好的。
所以你有什么值得分享 的就是你的童年的这个过年的仪式感？
就是我童年的过年仪式感，我每年我小时候的过年情绪比较两极，但是情绪比较悲观的那集，我觉得在这一趴我们就暂时先按下不表吧。对对，但是是吧，就是但是就是我比较欢乐的那一趴，
没事，您愿意就好，
没事没事，
毕竟有点
没事没事，
是自己的节目。
对对对，没有，我们可以放到后边再表。
好的。
但是就是有一派比较欢乐，就是因为我外婆家非常的温馨跟快乐。就是我刚刚还在跟那天说，我就是从小到去年，我外婆家的年夜饭永远都是在自己家里做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到后面可能我十几岁，就是高中以后吧，就大家的年夜饭很多人都已经懒了嘛，就会开始在酒店里订啊，在外面吃。但是在外婆家的这个年夜饭始终都还是只在外婆家吃的。然后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我童年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公还在的那个时候。然后因为我外公其实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了。然后但是因为阿尔兹海默的这个病程其实是拖得很长的嘛，然后他确实也拖得很长，所以他其实在我的印象就是他阿尔兹海默的初期，他就是会重复的说一些话，然后他不会记得他再重复这些话给你听。但是就是在我的那个时候年纪很小的年纪小的那个我的眼里，我就会觉得说我的外公好像是我的玩伴，就是你会觉得他的那个心智跟你的心智是差不多的，就你不会觉得他烦，然后反倒是他一直在重复的那个东西我会觉得特别的可爱。就是在我现在看来，我当下可能没有那个感觉，但是我在我现在看来我会觉得他特别可爱。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会有个习惯，就是他们小时候好像无意当中去让一个算命的给我算过命啊，咱也不说那个准不准吧，然后反正他们就是说我的命里是带偏财运的，然后我外公就是一直长期记着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每次就是家里人过年的时候不是会打八圈吗，然后在打八圈的时候他就是会一直指定说就我要坐在打麻将，就是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会永远的要求说我要坐在他边上，因为有偏财运的我可以带给他赢钱的那个机会。对，就是这个事情，
外公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也不影响麻将是吗？就是事实证明，
就是
老年人
事实证明
不影响
打麻将。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得阿尔兹海默的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期，然后
你是说他
当时那个
年纪比较早，还是说他还能打麻将的时候是病情的？
不是不是，就是都是 both，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阿尔兹海默还没有那么深的认识，然后其实我们是后来在回看的时候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的初期了，可是也没有去诊断，然后大家也不了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说有的人的病程发展的是很快的，但是中国人有时候很迷信嘛，就是会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对不起我太跳了，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做奶奶，然后我还是我的奶奶，她是一个华裔的，就是美籍华裔的女导演拍的，然后她大概那部电影就是在说就是奶奶生了很严重的病，就是好像已经肺癌晚期了，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不要告诉老人她得病了，然后但是在他因为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然后他就觉得说怎么可以不告诉当事人他得病了这件事情，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告诉奶奶，所以一直到他拍摄的时候，这个距离奶奶得病被诊断其实中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然后奶奶依然还健在，就是奶奶似乎并没有因为奶奶似乎好像因为她不知道这个事情，她依然过着非常正常的生活。然后我之所以说这个，我其实是在于说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对于这个病的无知，所以就是反倒大家没有觉得说她那么严重，就是大家可能会开玩笑说啊你怎么不记事儿，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你不了解，所以反倒你也不会去 太在意他，然后就是可能就会把他的一些行为解释成就是返老还童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比较轻松的说法，然后反倒他病程，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我外公的那个病程发展的是相对比较缓慢的，然后所以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在那个时候他还一样，他不影响啊，他该干嘛干嘛呀、啊、然后他出去遛弯啊，出去跟人交互啊，他都有，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外婆她有两道经典名菜，就是我感觉我百年吃不腻，然后百年永远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有，就是闽南人很喜欢做炸物嘛，就是然后我外婆特别喜欢，她特别喜欢把东西剁碎，但是我觉得把东西剁碎的这个做法好像是他们老一辈那个时候因为物资也比较贫乏，所以当你把很多东西一个是保存，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当你把东西剁碎了之后，就是它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菜，比如说这个菜你就是切吧切吧把它炒了，它就只有那么一口嘛，然后当你把它剁碎了跟所有东西就混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味儿，但是你就是可以做出千百个，就比如说你炸丸子，你除了炸丸子还可以炸饼，你除了炸饼你还可以干嘛、对，就是它会有一个
比较好发生变化，
对，然后它又比较容易，就是像你刚刚说好保存什么等等各种，你会吃比较久，所以它就是会有两道百年名菜，一个是炸丸子，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冬天里被霜打过那个盖菜，他们就是会就是去就是那个就天气比较冷，
我知道，打王霜的
盖
菜炒起来特别甜，
很好吃。
然
后呢，他就是他有一个奇怪的做法，他也是会把它切碎，然后切碎。对，完以后就是他好像就是要讨一个新年的好喜头嘛，然后就新年呢他炒那个菜的时候他就会往里面加一点点糖、然后最后再撒上一点点红辣椒，就是泰椒圈、然后就是你又会有一点红又会有一点甜、然后就希望说你寓意新的一年里面你也是能够说红红火火甜
甜
蜜
蜜
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反正这就是他的两道百年名菜，然后无数的时间里就每一年他都会有、一直到他后来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不做饭了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没有延续下去，但是你要说它多好吃可能也没有，但是它就是会成为我印象当中很重要的那个部分，而且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我不是我的过年的那个悲喜，就是我的那个情绪转化是非常两极的嘛、然后在我的父籍的那一边其实也有炸丸子这个菜，然后就是因为闽南人好像就非常喜欢做这个
吗，在你父籍的时候
就是在我的父籍里面我觉得它是负分的，可是所以就是情绪的正向到底有多么的
重要
在我的正极里面，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你可以一直回想然后一直会觉得它特别好的。
我想在这里插一个烂梗，是我昨天、还是前天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关于你说的那个、同样一个食材，就比如说它应该是一个对话，就类似于为什么啊、你比如说他说老板你加了什么这道菜这么好吃
啊，
老板回答加了滤镜
啊，我知道，我有看到那个，还有妈妈的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加了爱。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同样一个食材，在不同的情绪里、我就很想用这个梗来回应你。然后你刚刚讲的时候，其实也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就是，是不是家里就是我真的年味，其实如果真的要说仪式感是离不开那个味道的。你刚才在说外婆的两道菜、我是想起来我每次回老家、我也特别期待我奶奶有两道菜、一道是炒年糕、我们那边叫炒白果、
我知道、
其实他也做的没有什么就是做法没有特别，就是他怎么做他一般就是会加那个炒鸡蛋，然后 红萝卜、然后可能有的时候有没有香菇我忘了，没有韭菜，就它其实就是鸡蛋、红萝卜好像，然后就是白果，然后加那种酱油啊、醋啊、糖啊什么的，然后用那种大铁锅炒、也是一样的，炒到他后来年纪大了就是炒不动了，然后就由我那个小叔叔炒、而且我小叔叔是以前是开饭店的，他是专业的厨师，但我永远、我以前
觉得
那个仪式感、还有一个那个绝活、就小朋友嘛，就是大人会起哄说你尝一下、就是我一尝就知道是不是
那个奶奶炒的，就是会、嗯、就有点那种考考你，就我可以一吃就吃出来这个不是奶奶炒的，就可能他、嗯、他可能从客观来说更好吃，比如说是小叔炒的，但不是奶奶那个味道。嗯、即便、嗯、哦，还有一道菜是烤兔子，我真的超喜欢吃我奶奶。
怎么可以吃兔兔呢？在兔年里怎么可以再聊吃兔兔这件事情呢？不科学、啊。
我前面也是没有想到，但是就是所以你看，就是聊天有多重要。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吃我奶奶做的那个烤兔肉。嗯、我们老家那个烤兔肉是这样，它也是先用那个熏的兔子。买来、嗯、然后要烤制两遍，用那种大的柴烧的铁锅烤两遍、嗯、然后再炒，就是爆炒，然后味道是偏、嗯、会加一点辣，
咸香，
然后糖和醋。我觉得我们老家的菜系就是必要放、嗯、一定要放的就是那种老酒土，就是酒、
嗯、
然后糖和醋、嗯我现在琢磨到的、那个、
就是酸甜、
那个、
酸甜口
酸甜口和辣味，
然后还OK
这两道菜真的
好的。
天哪，我为什么要
大家一定会在这一期一直在听到我们吞口水吧，疯了。而且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录制时间是北京时间的23:47，然后不知道在就是我估计这期节目我们可能会录到凌晨一点，我的凌晨一点或者两点，然后就是在这边非常饿，然后又在那边讲吃的，到底是为什么呀？
就
没关系，
这个真的是我们没有 cue 的，对，就是刚
对对对，
我们
前面 re 稿的时候没有 re 这
块，我们 re 稿的时候可深情了，就是因为对，
好啦，
就是、
那就是
绕不开的年味，
对，然后绕不开的年味儿，对，然后我们就是要第二个问题吧，我们就说一下现在我们两个的过年仪式感好了。
对，就属于个人的，因为我们其实刚讲的还是会有跟家里、嗯、就是整个家庭的氛围嘛，
就比较共同回忆。
你先说吧、嗯、你有什么过年仪式感？你自己。
哇，苍天啊。哦，我自己我真
其实你肯定你应该会有啊，因为我感觉你就其实包括你刚刚我们聊之前，你今天是大扫除嘛，所以其实大扫除算，你觉得不太不算是吗？
我觉得它不算。
可是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就是
都大扫除、哦、不能吧，大家都大扫除吧，我感觉没有人不大扫除啊。
男生应该就不大扫除。
我如果啊就是我的过年仪式感，其实是我刚刚在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就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我们每年都会互包红包嘛，然后、
嗯、
哦不对，但是我长大以后我会给他们包红包了哈、嗯嗯、但是小时候就是他们每年都给我包红包、嗯、然后我们家的这个红包呢是永远都是好意头的数字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有一年我中考的时候、嗯、然后我那时候的梦中情校是、
嗯、
厦门一中嘛，
嗯，
然后我爸那年就给我包了111。
哦，
就是这种
扣那种数字，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每年包红包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他就是会在红包袋上给你写说为什么我今年给你包这个数字，有时候包特别有零有整，就是有到那种有分有奖，是夸张。
高考那年给你包了750吗？满分吗？
那没有那没有，就是
还是要爸爸许愿还是很实际是吗？
Yeah. 对对对，爸爸不会许这种。哎呀，何必呢？明明知道做不到。然后就是收到那个红包以后呢，就一定会把那个红包压在那个枕头下面睡一整年。
哦，这个我。
然后这一整年、
后半句我没有，你说。
然后这一整年，这个红包就是，即便你换枕套、换枕芯什么的各种，这个红包在就一直跟着。然后就是等到新的一年来的时候，我再把它拆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钱用掉，然后再换一个新的红包再放进去。然后以至于说我到现在就是每一年，我其实很期待。我到现在这么大了，我倒还很期待我爸今年给我包的那个红包是多少。然后他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结婚以后，他就是会我一个，然后我伴侣一个、
哦
嗯、然后我们其实也是一样会给父母再回，大概是这样、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一年365天你们家枕头下面就是有钱的？
嘘
我自己的，
就是、
我
然后还有
一个，我只有我自己的枕头下面是有钱的，我伴侣我没有要求他。
还有一个就是，那你小时候不会觉得这个红包它要延迟一年你才能用它哎？因为其实
哦不会
哦 ，OK， 我小时候也可喜欢收红包了。
我对于
我小时候真的有说，
我对于钱这个事情
还的就有
是吧？你现在就有多痛苦？
我笑中带泪，也不能说痛苦。
就是我是一直是一个对于金钱这个东西特别不敏感的一个女的，所以或者是说我的延迟满足做得特别的好，然后
太会延迟满足了，你这都不叫延迟满足，你干脆就是你根本就是前一年收到它，然后到除就是新旧交替的时候，对，
关键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都对这个东西特别没有概念，就是因为我的本名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生僻字的，
嗯，
然后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我的这个生僻字导致了我有非常多的这个困扰，就是比如说
银行卡不好办，
无法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银行卡无法开户啊，然后
哦，他也是个厦门本地人，
然后机票很难买，机票买了永远都要去盖章，就等等这些困扰嘛。
对对对，
然后
就打不出来。
然后我的母亲就以此，我觉得这是个借口。
啊、
我妈一直跟我说，你那个名字没有办法开户，所以这个钱就所以那些压岁钱从来都没有到过我自己的口袋，我也不知道我每年是有多少钱。
啊、
然后我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没有概念。
嗯、
所以其实我就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觉得我从小都没有过。我觉得哈、
嗯、
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定觉得说我的家里面有过比较捉襟见肘的日子，但是我的父母其实都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也从来不会因为
就他没有、
就是、金钱上的
起起伏伏，就是不管是收了
对对对
或者是说
就是
不
然后我的物欲，我在我的这个物欲的这个方面，我也向来都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我没有觉得我一定要获得什么，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就是我获得的多了，然后我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就我差不多不太有这个
意思。你好能忍啊！我觉得其实但还是跟钱没有关系，就是天哪，你小孩哎，你要控制一个红包在你枕头底下躺一年，你不用它，
嗯，
我反正是做不到。所以我到现在
都是
不管钱的，
就是
钱在我手里呢，它就是要流
动的。就是你就是一个散财童子，就是 但是
我不是叫做散财童子，我的价值观就是钱它是能量，它要从我这流动，它才能流进来。
Okay, 他了解这个观点很好，但是因为我其实是就是我觉得我们不一样的那点是在于说，我在这个部分特别的意识特别的浅薄、
嗯，
所以我也不太适合管账。就是在、
嗯、
我在我们家也一直都是这样、嗯、然后我也一直都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它特别身外。
所以 你的个人仪式感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会拿一个
就是红包，
红包
就是那个红包，就是我爸一定对就是一定得是我父母给我，然后他得写上什么，就是那种又不痛不痒但是又对，然后我就很期待那个掏出来，然后数那个钱到底是多少，然后他今年想要送给我什么样的祝福，然后再把默默的放起来，然后再睡一年、
啊、就那一刻会让你觉得特别当下，就是过年的感觉。
嗯，我觉得那个是专属于我们家，就是我爸爸自己搞出来的一个仪式感吧。 嗯对，是的。
我的过年仪式感，嗯，我如果硬要说的话，我很难挑出一个部分，因为我感觉我从小过年的流程本身就已经非常满了。我基本上是什么样的情境会让我觉得过年，通常就是从大年二九，就如果我现在在国内的话，我应该就是这一天会回到老家，就是我们、
嗯、
回到我爸爸的老家，然后我们的爸爸的兄弟姐妹们也都会回去、嗯、我们就是老家有一个房子，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聚集中心，因为大家住在一起、
嗯、
就会特别有年味、
嗯、
然后每年二年二九回去之后、嗯、大年三十的下午是要洗澡，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们就是一定要洗澡，然后换新衣。那个是我可能保留到现在的仪式感，就可能比如说明天我自己在这，我也会选择下午洗沐浴，就是在年三十的下午就洗去一切这种可能不好的东西，然后换上新的东西，然后过年。对，那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对我自己来说，可能过年的仪式感是写手账吧，就是自己长大以后，就是可能自己内心的那个仪式感是写手账。然后前几年的话，就是会写下一些，新的一年的一些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写关键词吧，这样就是可能心理上的一个仪式感。对，对，
挺好的。
所以我的仪式感其实跟手账很有关系嘛。然后但是我今年也回不去。我们录这一期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曾经经历或者此刻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国内国外的一个年味的差异也好，或者观察也好。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互相来说一说此刻现在，或者是说前后一两天吧
之前，
你感受到的关于今年的你的过年准备和你的感受。
我今年就是我最密切的感受到今年开始有年味的是，我突然间在各个群组里面看到大家疯狂的在呼喊说，哎，你们家车洗了没，然后就是大家集体，他们大不大扫除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洗不洗车这个事儿我可太清楚了就是大家要开始满大街的去找那个洗车店还开着的洗车店，然后不排队的洗车店，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种跟你刚刚说的那个洗浴文化，就是你刚刚在说那个洗，就是下午洗澡，突然就想要我突然想到北方地区他们，
哦，是因为哦我没有你
说，对，我突然间想到说北方地区他们其实也是有就是很浓厚的洗浴文化的。然后我今天还在听到那个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不是在北方念大学嘛，然后他们就在说他们最近这个洗澡的队伍啊，就洗浴中心洗澡的队伍排的可长了，然后那个洗浴中心的那些阿姨，就是搓澡的那个阿姨们可忙了，就是都忙不过来，就是从白天早上几点，就感觉他们连轴转一直在帮人家搓澡，然后就可忙可忙了。
我还没有体验过北方的搓澡文化。
对对对对，我觉得。
但是你的那个形容，因为你前面那个落点是落在你们小区有很多业主要洗车，然后就是两个画面，以一种
诡异的相似感，
像涂层一样，就是啪嗒，就是
叠上了，
对对，就是车咔嗒咔嗒咔嗒，人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都在排队等着进去，然后
对，但是反正都是大家都是想要洗香香嘛，不管是洗什么，然后。对，那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今年可能因为今年也比较特殊吧，然后我就一直都觉得说我特别没有心情可以过年嘛，然后所以就导致说我们在录播客的前几个小时我才在进行家里的大扫除，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基本上等于没有准备吧，因为我今天下午打扫家里，然后撕掉了门上的对联，那个对联啊贴了不知道多少年，就是由于他之前粘的实在太紧了，我就这一直都不想撕，因为撕了会留痕，他们之前不是我贴的，然后之前他们贴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那个双面胶，然后我今天下午压根就抠不下来，然后抠下以后就有点生气，就留的那个印子在那个地方就有点生气。然后家里面今年什么兔子的东西都没有，因为我去年本命年，我现在还在本命年的尾巴上，然后所以我去年要到新年的时候我就买了特别特别多的跟老虎相关的东西，比如什么老虎的包包啊，什么老虎的袜子呀，然后老虎的贴纸啊，然后今年是
还没用完，
没有心情弄
啊，
也不是就是没有心情，今年换兔子嘛，然后就是也没有去搞这些东西，然后唯一的一个仪式感就是我给家家户户就是我们家亲戚什么各种的，因为我今年在厦门过年嘛，然后就都准备了每个家庭都准备了年礼，然后明天再给他们包一下红包，我就觉得明天那顿年夜饭吃完我就可以恢复到工作状态了，
就结束了
对，就是我就感觉它宛若它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一天跟另外一天的那个差别，就是我觉得在同一个，就是特别是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面过年，你没有换一个生活环境嘛？就比如说有的人回老家，不管说老家的亲戚什么等等各种多么的奇葩，
嗯，
但是因为你换了一个环境，嗯，你就是会换一个不同的生活状态嘛。
明白。
那就是如果是说我今年回我伴侣家过年，嗯，那可能也是会换一个状态，然后你也是一样，不管有多烦，但是还是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可以准备一下，然后会为了这个奔赴而去准备一些东西。但是在同一个城市过年的话，我就没有这个感觉，然后再加上说今年家里面也有老人家过世，
嗯，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本来就我们家以前是这样，就是除夕的白天是会回外婆家，
嗯，
然后外婆家吃团圆饭，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是爸爸这边吃团圆饭，就是妈妈一边嘛，
嗯，
爸爸一边嘛，
嗯嗯，对，基本上。
然后你看今年
我们也会，嗯，就一边
对，然后今年就是除夕的那上半天也省了，也不需要了。然后每年什么年初二回娘家，
嗯嗯，
就我妈他们以前，
嗯，
因为我外婆是他们那一辈里面最年长的，
嗯，
然后长姐如母，
嗯，
所以以前每年年初二的时候，就是他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嗯，然后就包括说就是我们都会回到他家里去拜年，然后今年也没有了，就是突然间就感觉说这些原来有仪式感的东西就是都没有了，然后我就觉得今年这个就好像也没啥好准备了，就是过完除夕把这个年礼拍完，然后今年又不能走亲戚，
嗯嗯，
然后就过完了就对，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
就我甚至于觉得，啊，
嗯，
你先说
没有，我是想要回应一下，就是其实我们俩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嗯，
就是我们又一次呼应了那个每个人的小时差嘛，就是我觉得迪迪描述的过年，
嗯，
我相信是有很多人的过年都是这样的，就是
嗯，
可能亲戚就是正常的人数范围内也不是说那么多，然后如果有些时候大家因为成长的关系在不同的城市，
嗯，
或者是说又加上现在一些疫情的影响，他也不一定能够团圆，那可能显得人就更少了，
嗯，
就这个年就会变得特别短，
嗯，
然后可能也 没有那么多事情去填充你整个过年的时候，
嗯，
就会变得它会显得有一点空落落的，或者是
有一点冷清了。
对，
就是这个所谓仪式感或者是这个年味就更不足了。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也很想找说到底年味它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其实想说的是说我觉得我今年的这个年甚至于过得比我之前在国外那年的过年，
嗯，
过得还要没有年味儿。就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突然想起来说我那年还去看了一场中文春晚，然后在那场中文春晚上还遇到了当时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文春晚嘛，
嗯，
然后还有当年的驻美大使还出席了，
嗯，
然后就是还感受了一下外交官，因为我本身是个学外语的学生，
嗯，
就是那曾经也是我的梦想吧，
嗯，
然后就感受了一下外交官的有礼有节，嗯，然后在学校里就办了一场中国新年的派对，然后在那种华人齐聚的氛围底下，其实就是华人，就是广漠的大中华的概念，就大家也不会去管说你是来自于华人亚太区的哪一个地区的华人，
嗯嗯，就那一刻，
就是，
我们都是黄种人
对，就是觉得说那个不就是就觉得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嗯，
然后就包括说我那年还开车开了几个小时，然后跨了个州，然后去很难得的在异国还能够找到的真的好朋友的家里去过了一个中国新年，
可太棒了吧。
对，就是我都觉得说现在
你的一字一句都打在我的心
上，都戳中了你的心上，戳在了你的心巴上。对，然后就包括回来以后，我其实还去唐人街去看了他们舞龙舞狮，就是虽然说那个是感觉那个氛围就很
舞龙舞狮，
很九十年代初的那种，就是县城，就是小镇的那种氛围，
嗯，
可是 就是你就觉得说你那个时候你身体里的血脉都在奔腾，你需要这个文化的刺激跟认同，对，就是反倒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在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某一些年，就年里面的某一些仪式感，其实它会是，就如果在一个小家庭里面，它是会跟某一些人，就它会跟生命息息相关，然后同时某一些仪式感又会因为你自己血脉里长的，你会在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你会去寻找那个部分的认同感。然后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在国内过年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年味足不足，这是这个大环境给你带来的，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去营造。可是你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你就会很需要这个认同感，你就会，你相反你会去找这个部分或者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就是即便是你今年在维也纳过年，你其实可能也会保持着你原来在国内过年的一个小的习惯。
对，
就是我觉得你说。
对，其实我就是想要呼应一下你，因为我刚刚讲听你讲完你的今年的感受跟准备嘛，然后我先来说说我先说一下我的吧。因为我刚刚其实讲到说我们的那个时差是在于有你这样一部分，就是可能过年就是比较你可能会觉得它没有什么年味嘛，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不管是我以前感觉到的过年还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一直都是属于我会去找过年仪式感的。我此刻现在在维也纳，确实我的感受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在这里过年了，那我总觉得以我的交友能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氛围也好，总是过年的时候应该会在某位朋友家就是聚一下嘛，然后包个水饺啊，吃火锅什么的，就是能在异国他乡就是有一个小火苗，有一堆就是大家围在一起。
我知道。
然而，所以你刚刚在说你在美国过年的时候甚至比你今年还要有年味，我就插一句话，我就想说也是突然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留学生去选择去英美，因为其实我现在就会越来越多的感知到有些时候两个原因，一，你出了中国以外，你不得不承认除了汉语，英语就是你最熟悉的语言了，在大部分时候就是那它给你的熟悉程度就是在第二的。然后另外如果某一个所谓中国以外的异国他乡一旦群居多了之后，大家就会就是会趋同，就比如说那边的人数到达一定时候，他就会有他的唐人街，他的中国城，那个文化就感觉是真的在那儿会有扎下他的那个根，就有点类似在美国土地上的中国华人圈的那个文化，包括你说的可能他的感觉是那种复古感也好，或者是说七八十年代也好，但是在欧洲这边他我不知道啊，可能也因为我来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怎么样anyway， 但总的来说他肯定没有那么有多那么多华人聚集跟有这种氛围感的一个所谓的唐人街或者是什么。所以呢我明天就是我们现在录制的时候是大年二九啊，所以也就明天就是大年三十，然后我就是要一个人过我的星期六，对，但是呢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属于那种我会给自己去制造仪式感，除了我刚才说的带过来的沐浴这件传统以外我就是我今天会买了一些，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提拉米苏，然后买了一块三文鱼，就是我会买一些我觉得
你喜欢的，
然后我又觉得它够得上年夜饭，就稍微就是伙食啊你知道，就是好那么一些
我懂。
然后就是也跟我妈约好，就是可能会大家视频然后做一些互动。我就是那种，其实我们后面会有一个问题我到时候再 call back，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到老 我都特别会创造仪式感的老太太。
嗯嗯，
所以你看，其实即便是我们俩，就是会很，就是代表了，也不能说代表，就是反映出了两种完全不太一样的过年的状态跟感受。
嗯，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哈，你觉得年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讨论下来，可能小时候我们会觉得年就意味着团圆，要跟家人在一起，或者要回家。
嗯，
但现在聊起来似乎也不是，因为你刚才会说，你在美国的时候的那一年，可能那个年味在你的记忆里它是浓的，就你会感觉年味这个东西现在好像也不完全挂钩于我一定要是要跟家人在一起，反而有的时候我相信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跟家人在一起反而就各种各样原因嘛。
嗯，
对，然后他好像也不那么明显说似乎我一定是要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所以这里就有一个
我觉得其实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取决于说，反正跟当下的状态啦，然后你当下可以就是你可以触手可得或者你可以获得的东西也很有关系。然后就比如说今年，就对我自己来说，我今年其实是没有心情，就是如果是放在往年，就是制造仪式感这个事情，那我可太擅长了。但是就是你当下，就比如说今年当下的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并不想要，那如果不想要我也并不想要强迫此刻并不想要的我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
就还是那个情绪滤镜，就是自己舒服
就好。对对，就觉得我觉得非常非常违背我自己的初衷嘛。但是其实你看着别人就是热热闹闹开开心心，我也会觉得特别的好。
哎，
对，是。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探讨说到底什么是年味儿，就是我觉得年味儿这个东西，就是有可能我们今天探讨完，我们就今天聊完也不一定能够探讨出一个所谓的所以然。我觉得这个
欢迎大家留言。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可能跟他其实可能跟某些，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他跟某些人，就是在某一些家庭里面，他会跟某些人的存在或者是离去会息息相关，然后他会跟你当下的这个所谓的情绪滤镜，他也会息息相关，然后他跟你今年在这儿，或者是你今年在那儿的一个状态也都很有关联。就像很多朋友他可能从2020年到现在也不一定回过家，就是这3年当中有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回家过过年，然后就会有很多人盼望的在这个春节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春节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亲人，然后他们可能也因为各种各样的习俗就是并不能够就是好好的过这个年。我觉得大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情悲欢冷暖它都是在的，那所以他们的每个人身上就是每个人感受到这个年味儿，或者是说每个人心里头有的那个部分也都很不一样。对，但是我们就是基调不能这样，我们就是今天是要相对比较温暖跟开心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突然间要来硬 Q， 就是 Q 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过年的年俗是我们听过的，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不管什么就皆知向闻吧，然后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是你小时候经历过的，然后可能你小时候一定就只有在你的童年里才会出现过的一些物件，过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些物件，我觉得都可以。
我们老家过年的时候会打米果，然后但我要说的重点不是打米果，是我们打完那个米果之后会用一种手法把它一捏就会做成一个像人
元宝
小人，不是元宝，是小人，就是它是这样的。天哪，就是要在一个语言类的播客里就是形容
做这样子的描述跟演绎。
它大概是这样，就是米果打出来就是一团就是米果，这是一个什么废话？
是这样的，跟北方地区或者是那个福建以外地区的朋友们要介绍一下，就是林山同学现在在讲的这个米果，其实它是有着糍粑的皮，然后有着就是他们家那个米果，它是咸的内馅儿，就里面有可能会有笋，会有香菇，会有肉。你们家是甜的吗？
不是，我想先你说的那个米果， 还不是我要说的那个米果。
哦，
弟弟说的那个米果是我们这边普遍流行，就是有馅儿的，
日常
就是包馅儿的。对对，是你带笋这个。但是我的那个，我们在家里包的米果就是打的扎扎实实的米果，它里面不包馅儿。我们也会做包馅的那种，
它就是白糍粑。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没有包馅的，也其实也不是糍粑，我们是拿那个大米，然后先
去煮
好，然后去棕，对，把它棕着 QQ 的，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搓成每一个小圆，然后在掌心里把那个小圆按扁之后，用你的大拇指的这个虎口啊，就是先给那个这个圆儿的上面就是捏一下，它就会变成了一
个
头跟脖子，对，
明白，它就变成一个立体的疤。
然后再用这个手的手掌的大拇指的对过去那个后棒边，去搓搓搓搓搓搓搓，就把它搓成下半，就是会瘦下来一个三角形。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那个手法，所有的村里的老人，包括我现在也学会，但我没有他们那么娴熟，他就是会一气呵成，啪，然后上面就是给他裹脖子，下面给他搓那个下半身，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一个小人一个小人一个小人。
我这样听起来特别像那个，就是《西游记》里边那个唐僧，然后他到了那个，就是他们女儿国，他不是吃那个人形的那个人参果吗？没有，
有点那个意思，真的有点那个意思。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小人的中间，如果有一些是要拿去祭拜的，就会贴那个红纸。就是刚搓完之后，就会在他的中间再用大拇指按一下，就像他的身子。
明白。
这个
是就
是
有很多地区。过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祭祀的这个风俗
的，对对，
然后他其实就是要对，就是都是有一些白团团，不管它是白面团团还是白米团团，然后就是可能上面点上红点啊，或者贴上红纸啊，然后这个是用于祭祀的。对对对。还有吗？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广大的年俗，是我爸就是给我说的一个算什么俗语吗，就是他每次过年前就会跟我唠叨说有钱没钱理发过年，他就会自己去剪一个头发然后每次剪完头发就会给我打视频，或者是现在打视频，
说我剪了一个亮头是吗，
就是他真的是因为基本上有的时候他们年前工作会比较忙嘛，然后他就是即便很忙
拨空去剪个头，
真的就是他很，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你看我这种可能
我觉得不是不是，好像很多人是这样
是吧，就是对，有钱没钱理发过年。当然了，我是没有准备在这里理发了，我现在就是要留头发。
对对，不要做这样的蠢事儿，我跟你说可不要在欧美地区剪头发
哎，我在这里可能就要变成有钱没钱哭着过年了，就是理完头发、就是、
真的现在这样很好大可不必，留着回来剪。
所以你呢，你有什么
我
是的过年，
我是今天下午，然后我听了就是某知名，然后就某知名播客，然后就听到他们在讲一些习俗，然后突然回想起来，然后就觉得哎呀，全国人民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是比如说现在全国人民共同的一个年俗就是新发展出来，就是集五福嘛。他们每一年，我自己个人是从来都没有去支付宝集过五福的，然后觉得太累了，就是你光去找扫，然后找，然后就有一个找不着，就比如说你敬业福永远都找不着，然后就开始到处换，我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太让我伤神了。但是很多人都在这样做，
我觉得他在一开始出来的那一两年是有做到
很多
增进，就是说社交的感觉吧，
是是
对。但后来好像就是中国人民就太聪明了，因为一开始你是要找福，但其实就我知道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就他可以是他找他，你都不用找福，就是你可能
自己
上网搜一下，哦，对对，就是他太容易了，
对，
就一直扫，重复扫就好。
是是，然后这是一个吧，然后就是我就是还有什么。广州地区逛花市，这个好像闽南地区也会有，但是闽南地区没有像广州地区那么猛，就是他们是真的就是那个花市就是比如说卖兰花卖年宵花的，然后就是从街头到街尾，然后特别的满满当当，然后你就是这样一溜过去，他们晚上都不用睡的，然后去逛花市。然后我知道的是因为我在山东念的书，然后他们在山东过年的时候就是会做那种大馒头，你知道那馒头有多大吗？那馒头有那么大，就是
就是夸张，就是一人等高，就可能直径一米吧，然后就反正，但是他们而且他们发的那个馒头还是不是说那种就是圆圆的大馒头，他就是要发那种有带花的，就是比如说他要在上面做出造型，就是做出那是一个彩的馒头，然后做出那种什么，比如说他这个形如牡丹，然后形若芍药，我觉得北方地区人民做面食真的是格外的厉害，
绝了，真的是绝了。
对，但是这个是外地的习俗嘛，然后闽南地区有一个是初九一定要拜天公，就是别人都是什么迎财神啊迎灶神啊迎的热热闹闹的，然后闽南地区是初九一定要拜天公，然后那天还有一个
天公，
有一个
是属于哪个职门的职
就是玉帝老爷
哦OK、
对，就是反正它也是一个祭祀习俗啦，然后一定要是什么五果
十斋，就你们一拜就拜老板了呗，就像我们这儿都是拜土地公灶神
嗯，不就像什么土地公公什么各种，它就是一起就是就大概是你那天就全拜完，它就是土地公也会有，然后就是但是土地公因为它是管土地的嘛，然后就是你分出来，就比如说你的五果十斋里面，然后你要分一碗先给土地公吃，然后再回到、就反正这个年俗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到初九当天的时候就是会看到全就是基本上闽南地区的朋友们的那个朋友圈里，就是那天晚上就是连夜不睡，就每个人都在拜天公，也都不知道在拜些啥、反正就是都很认真，然后这个是闽南地区的习俗，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今天下午在想的时候，突然间想到，就是我刚问你那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过年的时候、就是可能童年礼仪或者是长大以后一定会有的一些物件、我突然想到一些童年奇怪的回忆，就是挂历呀、
挂历那种可以撕的挂历是不是？
对，然后一个月一张的那个挂历，
挂
然后以前不是都是对一大本、然后以前过年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家长们都特别愿意给老师送挂历，所以这位老师肯定就是现在是不行了嘛。然后以前就是感觉
送
挂历就是，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当年流行什么类似于什么阿华田健力宝什么各种，然后像这些东西就会成为那一年在过年的时候提恤人家家里拜年，还有什么脑插金，
旺旺大礼包，应该是流传到现在还火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超爱那个。
是，我现在也很爱、现在如果谁给我送，我还是会很开心。
对，
就开心嘛。但是会不会能不能够把它消化掉，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对，
就是我感觉说这些东西，就是还是会让你觉得说啊。还挺有氛围的，然后新年就是来了。
我还想到一个，我不知道厦门是什么时候不能放焰火、放鞭炮的。我小时候，其实我们那边到现在都还可以，就是其实鞭炮、烟花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浓重的一抹色彩呢，在过年的时候。
对，
其实我刚才在最前面的时候，我原来就是问说以前的仪式感嘛，我原来写的那个部分里面就有讲到说。我小时候有两个阶段，就是大概在小学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回爸爸老家的，就是虽然那个时候爸爸老家就是真的很农村、就是可能灯也是昏暗的、然后设施也都不是特别好、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回去 就是你莫名的有一种就是小孩无知的那种就是骄傲感，就是城里的小孩回去然后我就会带一堆、好吃的好玩的，包括焰火，然后那边的小孩就是都围着我就是老大、特洋气，
了解，
对、所以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过年才有的物件，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个火柴炮，然后还有包括那个甩炮，对甩炮，我们以前是用火柴炮会去炸那个小溪里的鱼，然后把它炸起来之后呢、就是烤着吃，就是类似这种，对，所以其实焰火对我来说也是，现在其实真的玩的少了，因为大部分时候在城市里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放焰火的地方，对，
就是焰火在我的世界里啊，我一直都属于那种人菜瘾大的，就是因为厦门很早就禁炮了嘛，然后就是我都我就是我。
我脑海当中我可以回忆的起来的放过烟花的记忆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然后我就是有一个画面是印象非常深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阳台，它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嘛，然后它对就不像现在都会还会做什么飘窗然后封死，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它就是开放的。然后但是那个方向对着是我爸妈单位的一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做物资回收的，然后它那个就是它有非常多的那种大卡车会整趟整趟的开进来，就是拉着什么钢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就是大量的开进来，所以那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空地。然后在我有限的这个放烟花的记忆当中，就是记得说那就是那烟花一点都不厉害，比起现在那种什么加特林什么鬼的那种什么现在的烟花就是很夸张嘛，
真的。
然后那时候烟花就是一个大型的仙女棒，然后我也不敢去点，就是我爸点了，然后就是你就是看他在那呲，然后他呲完了以后就觉得说哇好漂亮啊，然后就结束了，就是这种。然后就是之所以说人才引大，一直到我后来大了以后，就是因为好像我发现就只有厦门还是岛内禁炮的嘛，然后我后来就是我伴侣家就是他们都是可以放的，就是我就还是会有那种哎呀我好想放呀，哎呀好开心啊，但是我不敢，就是
那你就欣赏就好了。其实我长大以后我们回老家也是，就是放焰火这种事情就变成了妹妹或者是就是家里的其他人去放，我也是属于那种在后面哇哦的那个，
就是哇好厉害哦，好漂亮
就好了。
然后看人家放那种，就是我经常看那种买那种一整个，就是
我知道、
就是、
大香，然后它会冲天那
种，对，
我超爱看那种，
是
那种就是一般要你放的人要跑很远。然后
对
你才能好
看，然后去点，然后
太近就太近，
是，然后我就是永远都是那种，我就跟你说我人才引大，然后就是每次看到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好激动啊，然后好厉害啊，然后就一般情况下，就比如我伴侣会问我说，那要不给你买个加特林给你玩一下吧，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然后我就会在旁边端详很久，然后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如果你买你玩我可以看，但是如果你买你不玩那我也不玩了，就是这种就典型的人才引大、
哎、太好笑了，
是吧？但是就是你现在谈到过年还是很开心的，就是这些回忆啊，
对对对对对，
还是很开心。
其实都说到这里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没有聊，就是过年嘛、势必就是离不开各种亲戚，这个亲戚包括你的长辈也包括小辈、那我跟弟弟其实是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聊一聊，就是通过过年这样一个缩影，然后去聊一聊就是可能文化体系里不同的对待血缘关系的一个态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人是很强调亲情之间的粘连性的，尤其是我们的长辈、所以这势必也会引发很多每到过年就是高频出现的一些词汇，包括可能大龄女青年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像我这种已婚未育的就会面临到什么催婚的催生的等等这些。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还观察到我们的小一辈会出现很多就是他们没有那么有参与感的参与到可能过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有的是自诩说社恐，或者有的就是他们会觉得也许也是现在的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也许就是不管是说就只是出去酒店吃饭也好，还是没有很多当仪式感，所有的仪式感被弱化了以后，这个年的味道势必就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样子。那也许现在的00后也好，或者是10后也好，他们对于过年的态度，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也是不一样的。你有什么，就是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你的观察，或者是说你感觉到的一些东西吗？
就是我觉得先回应最后吧，就是有关于说这个社恐跟不交流，我今天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在跟林珊说，我觉得他其实就是缺乏了一个交流的场域，就是因为现在对于大部分特别是城市里面的孩子，就是城市里面的孩子亦或是说可能你一年只见一次的这些亲戚，就是本来大家的因为 朋友你可以自己选，伴侣可以自己选，但是亲戚你是不能选的。
确实。
然后本来这个亲疏关系它只是因为说是亲戚而变得好像似乎更近了一点，但其实你从生活的这个日常的维度上面来说的话，你是没有跟他们更亲近的。那你说你平时在日常就已经缺少了这个交流的场域，那在到过年的时候大家硬要在这样子一个时间节点把所有人都拉到一起，然后你也缺乏了可能像以前那种很有年味很有仪式感大家一起准备一餐年夜饭的那个交互的时光，就是这些东西它都缺失了，它可能只留下了我们要一起吃一顿年夜饭，然后现在就是外面很多的年夜饭它又会分成两轮，什么5点到7点一轮，7点到9点一轮，然后你就是跟赶场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里边跟这些人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然后如果是包间还好，如果不是包间的话你可能就是旁边你也很喧闹很熙攘、然后在这两个小时里边你要完成轮流敬酒，桌子很大，然后距离很远，没有什么话题，前面也没有交互，日常也不相见，没有准备年夜饭的过程，然后又不交流，那你说亲戚们他也不是故意要问你这些问题，可是他就是没有话题嘛，那他可能在对于小辈儿来说他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老问我这些，老问我学的好不好，老问我什么什么，老问我今年赚多少、老问我什么、那是因为这些东西他就可能就是长辈们他也没有办法再问出更细节的问题了，他就只能关心这些，
对，
然后就会让这个气氛变得很尴尬、
对他们来说确实也许一年就真的就是见这一次，尤其是越来越年轻的一辈，然后他们也不太了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仪式感里包含着交流，就当我们把仪式感减到不能再减的时候，其实减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那个过程，不论是以前是在家里自己做年夜饭，其实那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你从可能想要做什么然后才买，然后到当天的准备，然后大家一起帮忙打打下手、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到现在都算是中间虽然有过可能觉得过年没什么意思的那种青春期、但其实越到现在我依然是很期待过年，就是因为我们家依然还是保持就是大家在一起还是自己做饭、真的你这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有很多延展出去的，
有很多的
太多，
对对对，是的，
对，
但这个比较难得啊，对，
是确实很难得，所以呢、就是我们最后不是留了一个也不能说愿景吧，就还是当做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其实聊到现在、我们会发现年一年一年过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总有一天我们现在在交谈的彼此都会成为我们所在的家庭也好家族也好最长的那一辈，当现在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用自己的独自的能一个人的能力去改变你要过年的方式，因为还有你的长辈在、基本上我们还是会遵从长辈的意愿、然后有一些需要妥协的部分、可是当有一天我们成为了那个家里最长的那一辈
年长的、
当我们终于手握大权剩下的都是你的子子孙孙的时候，现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就来到了你的手里，你会如何主张过年呢？哎呦，
对，就是，我觉得你刚刚的，就是首先，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哈。我觉得有那个子子孙孙那个画面在我这儿可能不一定会发生就是
也
对吧，
因为可能也是朋友在一起、就是你畅想一下，
就是
对，没有没有，我没有不畅想，我只是在想说，嗯，就在我这儿比较可能发生的，有可能不一定说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架构里面，
嗯，
我觉得可能在很遥远的未来跟以后，有的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是跟你更亲近的朋友。以及
说来我这串门
家庭，
我有呢。
哎，对，对，是之类的，亦或就是，你可以，你有更多的选择权，
嗯，
你有这个选择权去选择说你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跨年，他不一定是亲戚，他也可能是你自己，就是已经。关系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可能会有子子孙孙，然后也可能没有哈，不重要。就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我自己来张罗这个过年的话，我不想成为一个我们现在觉得的无聊的大人，就是因为我自己会很在意所谓的这个边界感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我现在也都日常非常控制自己，就是会尽可能的去关照到别人。可能对这个话题他会比较容易过敏，就是这个是他的敏感带。那我们就是保持好这个边界感，该不要问的，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我以后的朋友或者是小辈的话，我会尽可能去避免掉让他们尴尬的这个部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所以我也会尽可能的去避免掉一切跟厌女这个部分可能会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仪式感，
嗯，
或者说这些东西的设定，就是对，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本来你可以其乐融融的大环境里面，然后让他们感觉到不舒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现在又喜欢过年又害怕过年的那个害怕会有的一个部分，因为厌女的这个程度着实是太多了。就是我的，因为我有一些关系很好的女朋友们，然后他们是会有小孩的。然后我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提到厌女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每次过年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生理不适的，就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忙的都是女的，然后男的就可以翘脚坐在大厅里面，然后为什么
他们在
问候，
我真的现在就插一句，因为你可能在闽南地区，你知道我以前回我外公外婆家，
嗯，
就是江苏那边哦，嗯，不能保证百分百，但是我知道的亲戚们，就是包括我舅舅，然后从我外公都是男的下厨，然后男的在忙碌，就是男的做饭比女的好吃，然后我的姑姑们，我的那边的妈妈的亲戚们，就是对，都是女的在那个，所以你看环境很重要。好，你继续。
对，就是地域嘛，然后就是我觉得福建地区可能 不一定说，就是
对对对，
就是整个大闽，就是闽这个全省，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的。然后我像我去年其实我也经过了非常多，就比如说他们永远都是对女的们的子宫的问候，就是仿佛女的可以自己去完成单体繁殖，然后。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明明是一个双方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是一定要问那个女的，然后就是包括说对小的女性的，就是小朋友，就是更年轻的那一辈的话题的固化，就是譬如说可能你读完大学了，你学业结束了，他们就会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然后就会跟你说书读的差不多就好了之类的这种。就是我就会觉得说这些都是非常厌女的行为，然后如果是在我主宰的那个新年的那个的环境上面，这些一定不可以发生。如果谁敢跟我说出这样的话，
逐出家门
抵罚钱。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三次，就是有一个三阵出局，就第一次先罚多少，第二次怎么样，然后第三次滚出去，你下一次再不要来参加。对，就是这个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刚刚前面说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包括我跟林珊，我们都经历过那种大家都在的那种团圆的感觉，所以其实那个大家都在的那个气氛，
而且是大家有参与感的，其实不是说
的
不完全是
对，
是参与进去，
是，对，所以其实就是那个部分会让我们觉得很重要。然后我就是一直都在年末的时候会有个习惯，我会回看请回答1988。我为什么喜欢在这个年节点的时候回看这个，因为它也确实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家庭剧，但是它当中有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他们的那个和睦跟凝聚，就是大家的家都是我
家，然后我的孩子也是大家的孩子、嗯、就是其实那个归根究底说起来，不管说就是东亚文化当中其实你就是团圆、
嗯、
但是这可能是一种对于我们，就比如说当我就回看说这个所谓的回去，我感受到的那个大家都在是我们的长辈们都在，但是这个是一个回不去的岁月、
嗯、
因为你终究会随着年岁的推进、
嗯、
然后总会有一些人离去、
嗯嗯、是的，
然后
不然你怎么成为最说话伤话的那个男
人？不一定，有可能是我们在家里地位的提升，不一定是他们，不一定需要他们的离去。就是我觉得，如果
是
我有、
啊、是
有，
对对对，嗯，
对，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明年，但是我们可以，我可以尝试我们在节目里面立一个 flag， 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年我们自己举手说我们要来张罗这个事情、嗯，而不是让我们的父辈们来张罗这个事情。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情况底下，我们可能可以住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过年的氛围，但是。嗯，就是其实核心还是在于说，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在我的希望里面，我其实是觉得说，大家一定要有那个一起共同准备，不管说你的这一餐是做的好不好吃、
嗯、
但是你就是有那个共同筹备、
嗯、
然后可能大家一起写对联、
嗯、
然后剪窗花、
嗯、
然后去做一些手工、嗯、然后一起去把这个时间去杀死时间，但是有意义的杀死时间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嗯、
其实都会让你觉得说这个年味儿比起平时可能要更足一些，对，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痴心妄想啦，对，就是因为说起来啊，就是因为在闽南地区中秋比春节的那个年节点的那个氛围更浓嘛，
嗯，能感觉到，
对，然后因为我明年就不得不要去筹备我们一大家子就是那个六十几口人的中秋，然后就是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明年一定要按照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嗯、
去搞那个事情、
嗯、
然后极尽所能、嗯、高到老娘自己又爽，对是这样的，嗯，
哦，
换你啦，
当有一天我成为家里的长辈，我一定是，我觉得我会设非常多的仪式感，就是、
嗯、从进门开始是吗？
我刚刚跟李毅是这么描述的，从我当有一天我成为了我们家族的 top one， 然后从我这一代开始我就要立那个仪式感，就是说每一个那个以后每一个长辈都要留下一个仪式感、对、
okay，
然后我可能会想的肯定也是大家聚在一起，因为我是有一个老家还有一个宅子嘛，其实我爸爸是、
嗯，
我觉得那个宅子到我爸爸这一辈已经是第二代了，然后他们最近就还是在做那个翻新
翻修、嗯、
对，翻修，我就觉得挺有意义的，我想要就是那个会变，我觉得那个会变成我未来我的大家族的一个根据地，就是他、
啊、
有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都回去待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嗯、
天然的一个条件。然后除此以外呢、
嗯、
我可能会希望，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上面一个话题是说对于长辈和小辈的一个过年观察嘛，然后其实你刚刚也有说过、
嗯、
你不想要做现在我们讨厌的大人的样子，那其实我也是，嗯，我因为我还有个妹妹嘛，然后我、
嗯、
因为我观察到我妹妹其实跟家里的长辈是不太有互动的，所以我可能也会、
嗯、
负责做一个桥梁，就是因为我可以跟我妹妹互动、
嗯、
然后我也可以跟长辈互动，我有的时候会有意识的去创设一些话题让他们都能去聊，所以我就在想说当有一天我可以主宰我们家的就是过年的这个计划的时候，
嗯，
我会想要增加一些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问答环节，我是一个很喜欢做问答的人、
嗯、
我跟我的、嗯、我就突然想到我跟我先生也会在一些节点、
嗯、
我就硬会设一些问题大家通过问、
嗯、
因为我觉得问答是一个很简单又能敞开话题的一个方式，就比如说
嗯，
大家可以假设就是你写说你最喜欢吃的一道菜，然后不管是长辈还是小辈你都写，然后但是大家就是匿名嘛，然后随便抽一张、
嗯、
大家就猜谁，就是类似这种、
嗯、
就是其实又很好破冰又可以大家互相了解、
嗯、
我的那个理想中的过年，它依然也是大家团圆，然后会比现在更加的有沟通跟交流。因为其实我会觉得我现在的家里给我的仪式感年味已经挺好的了，如果要在这个好上面再加一点好，就是我会希望去打通一下那个氛围感。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厢情愿啊，就是但是没关系，当那个时候老太太就是愿意尝试嘛，就我也愿意当一个固执的老太太。
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是到老太太啊，就是我是真的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哪年，如果是你明年回到家里，然后你就举手说，哎，我觉得我们今年可以增加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的环节，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可以从很微小的部分开始实现的。
哦，是，
就是
我觉得我这个是好实现的。 对，
对，
确实
是的。然后就是我其实是觉得说那个仪式感的传承，就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部分，我觉得特别动人。因为我之前其实有过非常多，我遇到过很多的那个国外的家庭，他们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代代相传的这个仪式感，他这个仪式感可能就是专属于他们家的，然后可能就是当然他们过的这个节点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他就是会在他们觉得可能是比如说感恩节或者是Christmas 就是之类的这种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然后一定会有一个他们家特定的一个家族传承，然后他就是会有延续，然后同时可能有增益，就是这个增益的部分就是到了下一代，他可能会在这个原来的仪式感上面他再加上一个什么，然后这个就会成为一个他们跟他们的子孙亦或是他们跟他们的上一辈一个特别美好的共同回忆。所以我觉得你刚想要去完成的这个事情可能可以在你明年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尝试实践。对，我觉得它还挺好的。
对，你真的提醒我了，其实我从前年开始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那个是仪式感啊，就是我们其实不是那个大家族，就是我跟我伴侣以及我爸妈，就是我们这个其实有点像是我爸，就是小家。每年就会拍一张全家福，是我发起的。对，然后我是希望它能够就是延续下去，其实就是呼应了我当时觉得说为什么直到爷爷过世的时候才聚得这么齐，就是对，但是就变成聚齐了也没用啊，因为爷爷不在了，所以那个当时的那个全家福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以前爷爷在的时候每次都有一些可能没有到场的小辈，然后直到爷爷不在了剩下奶奶，然后我们那一年因为要给爷爷扫墓，所以所有人回到老家聚齐了，跟奶奶就是合照了，就是大家都在，但是爷爷已经不在了呀。
对啊，
所以我现在能量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照顾到整个大家族，但是我愿意 对从我能够影响的这个小家，我就会说那我们每一年就是拍一张全家福，就
是
在过年的时候。
是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开篇的时候还在说，就是有一些你人生当中总有一些事情就是在你的那个四象限当中它属于重要但不紧对吧，重要但不紧急，
重要不紧急，
对，
是
对，可是你的这个判定就一定正确吗？它真的不紧急吗？它如果是真的就是一切跟生命相关的事情就是你都是无可预期的，然后它如果真的突然间它就来到你那个人亦或是就是你重要的那个人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你还认为它不紧急吗？一定不是的。所以其实就是我很同意你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在自己可以相聚的时候去留下遗憾嘛。然后对，所以其实像全家福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方式。对，
所以其实就是没有，我刚因为说到全家福我就突然觉得它很适合作为这期的结尾，就如果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也挺有意义的，那不妨就是趁现在应该还在老家的时候跟你身边的家人就从现在从今年开始留下一个全家福，留下第一张全家福，然后明年再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起。对
对对，
或者是说其实你就是一直都延续你想要做的一个对你们家庭来说有意义或者有仪式感的事情。
嗯，
对对对，就小事儿就好，嗯，
让他有
一
个链接，我觉得也许他就会成为未来你自己回忆，嗯，或者是说聊起来之后属于你们你的独特的年过年仪式感。对，
我刚想到一个特别野的玩法，就是我们今年不是出了一个那个极速派福的那个抱抱钱红包桶嘛，
啊，
我在想说我要是明天在那个除夕家庭聚餐的时候，
嗯，
然后我在那里边放，嗯，塞满了真心话大冒险，我会不会被长辈打死。
嗯，我听上去，哎，如果是我是会愿意在我的家里尝试的，这取决于你对于你们家长辈的那个尺度的把握。因为其实就我观察哈，我会觉得其实家里的长辈也是爱玩的，因为谁没有年轻过，
啊，
只不过他们有的时候忘了，或者是说没有人开这个头。你刚刚讲到这个，我还有最后两个，天哪，就聊不完，就画面，反正就是想要分享。我这两年，因为我们每次回老家嘛，然后又有时间，大家又在一起，就是反而会给了我一些，也不能说创作，就是发挥的空间。就比如说前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是带了那个 Switch 健身环回去，就刚好疫情的那个有一年嘛，然后就是我们就会变成家里亲戚，就是可能挑战嘛，就是可能因为他不是有那种运动项目嘛，我姑姑我妈
大家一起打网球，大家一起干嘛啊，
就是以前他们可能是打牌，就是排名，然后那年就是比那个谁的那个分数高，然后还有后来就是又整了那种就是那种小的那种烧烤的那种架子，就是自制烧烤，就是类似，对对对，就是会增加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这些话题通常都是我们小一辈去发，就是提出来，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很乐于响应你，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呢，就是然后下一期给一个反馈一下，我就可能会 cue 你一下，那你试了吗？
然后我就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代际跨度过大，
有点
这个大冒险
要慢慢来，
大冒险过于冒险了。
或者就是你把冒险换成那种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比如说
就是类似于大家比如说，那个，
猜字谜之类的。
快快别了，就是可能谁谁给谁谁说一句吉利话，这个吉利话里头一定要带个什么兔什么之类的，然后小贝就会在想说这个大人好无聊啊，要逼我成语还不会呢。没有了没有了，就是都是我自己的内心设定。但是其实我们其实聊到这儿，就是很希望呼吁大家说，其实仪式感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嘛，然后不管说你的这个年可能欢愉也好，或者是没有那么快乐也好，都尝试着给自己找点乐子，然后尝试着给自己制造一点可能未来还可以值得怀念的仪式感，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的，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基本上话题就结束了嘛，然后会觉得说还蛮神奇的，就是有点时差到现在，也算是陪着第一波听众过了第一年嘛，对吗？然后也很我觉得也很希望以后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每期录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慢慢慢慢能够长出属于我们的一些仪式感也好，然后并且它能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也是新的一年对节目的期待，然后也希望此刻在听我们播客的，就是不管你在哪里的听众，都希望你就是2023年平安顺遂吧，就是最重要的，然后尽可能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平平安安的过好这一年。对，
是哦，听说了，说今年的这个兔年它是一个双春，就是两个立春的一个农历年，然后就是按照中国的这个传统习俗来说，就双春的年就会是一个好年，所以那就让我们对，让我们小小的期待一下吧，就对对对，希望它是一只好兔兔。
好的，希望不管在从哪个意义上来说，它都是双春，都是一个新的春天的开始。
是的，
好。
然后这里是有点时差，我是此刻凌晨，
就是其实此刻我已经到了就是年三十了，然后是在年三十的、嗯、的凌晨一点，然后跟大家说晚安的文迪。
好的，我是依然在维也纳，然后下了播就准备弄我的大年二九的晚餐。没有，那我还没到年夜饭的的凌晨。
对不起对不起，
明天即将就是、出生三十年即将度过第一次一个人的大年三十的凌晨。哎呦喂，好行，那我们就到这里啦、嗯、拜拜。
好了呀，拜拜。